李元直接过张昭仲的这把宝剑，他瞅着张昭仲微微一笑。李元直这个笑里边的含义，那是你完了。可是张昭仲呢，这小子心往邪处想，他瞅着李元直冲他这一笑，好像笑里边含情。张昭仲心想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在我即将毙命的时候，这个姑娘居然出来挺身相救，给我出谋划策，跟我一起往外逃。应该说我们两个这是同患难呐！啊，他往外一走，瞅我这一笑，怎么我瞅着这笑里边好像有一种情感呢？张昭仲想，尽管我岁数比他大一点儿，但是要是将来成为夫妻也不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张昭仲非常听话的把剑给了他，而且真诚的在这儿等着他呢。李元直拿着剑离开了这个地方，他顺着路往前走，查看着记号。李元直一边查看着记号，一边在改变着记号。他们往里走的时候，每到拐角的地方都要放三块小石头在那儿，而他这回往外走呢，在那三块小石头旁边，他有的就加上了一块，而且有的时候呢放一堆沙土把它盖上。这样的话，张昭仲如果想着要出来，这个记号改变了，他就不容易出来了。他要一看记号，非走错了不可。李元直把这个记号加了点东西，他往外走。天色已经是亮了，李元直正往前走着走着，忽然就听见有人在那骂：“他妈的，这小子要让我抓住他，我非得抽了他的筋，剥了他的皮。”又听有一个人说了：“要抽筋剥皮呀，你总得先找着这个人，找不着你也是白费。”这一说话，这声音正是袁世萧。所以李元直一看，随着袁世萧身后众人都来了，于是大家就见到了李元直了。这一见到了李元直，袁世萧当时就问了：“哎，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那张昭仲呢？”啊，这姑娘李元直看了看他们大家，李元直眼睛含了泪了：“我告诉你们呢，我被他拿住了，我怕得要命啊！昨天晚上半夜里，他睡得迷迷糊糊的，我才偷偷的跑出来，我在他身边出来的。”袁世萧说：“他在哪儿呢？啊，你快带我去找。”李元直心里边明明的知道可以按照记号找去，但是李元直呢却假装说：“哎呀，这我哪知道啊，想让我找恐怕我也找不着啊。你从哪儿来的你还不知道吗？”李元直说：“我从这个方向来的，不过这个迷城里边这个道拐弯抹角的我也记不准呢。”袁世萧说：“我跟你去。”袁世萧随后跟着李元直。袁世萧一回头瞧了瞧这阿凡提：“胡子，你跟我一块走。”阿凡提面带着微笑瞅着李元直。阿凡提说：“你去吧，哎，我在这歇会儿，我等着你们。”这袁世萧跟着李元直转了一圈，一会儿又转回来了。阿凡提说：“怎么样，找着没有啊？”哎呀，袁世萧说：“大胡子，你不跟我们去，我明白了，你小子是知道我这回去是找不着的，我们还得转回来。”“就是嘛，我估摸着你们找不着。”大家伙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李元直现在面前，这张昭仲藏在什么地方他还说不清楚，他领着大家去找还找不来，怎么办？大伙出主意。 大家伙到这个时候就都看着徐天红，因为徐天红号称五诸葛呀。这个徐天红呢，在此时此刻他就注目观瞧着周围每一个人的面部表情。这徐天红发现呢，阿凡提这个嘴角边上露着一种微笑，而且这种微笑是一种胸有成竹的微笑。徐天红心想，这阿凡提可是个高人，我得请教请教他。所以徐天红就走过来了，来到阿凡提的跟前。老人家，您是我们这里边的最明白的人。阿凡提一听，什么？我是最明白的人啊？我怎么最明白？老人家，现在我瞅您的面部表情啊，好像您知道这个张昭仲藏在什么地方。我不知道，我哪知道啊，我又没跟着张昭仲，就那李元直他跟着张昭仲，他才能知道呢。可是他说不清楚啊，您觉得这个事儿谁能说得清楚呢？求老人家指给我们一条明路。阿凡提听到这里，他向着于于同用手一指，明路啊，明路就在他身上，怎么你不去找他呀？于于同这个时候也听见这句话了，什么？我？怎么做我呀？啊？阿凡提点了点头，就是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阿凡提说到这里，仰天长啸，接着他骑着驴飘然而去。徐天红起初以为他在开玩笑呢，可是他这一走，徐天红细琢磨，哎呦，这个李元直从那个面部表情看，好像他也不是真不知道张昭仲在哪儿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言语行动之中是破绽甚多呀。又一看，阿凡提指到了于于同，徐天红心想，哦，今天这个事儿恐怕就落在了他俩的身上。想到这里，这徐天红悄悄的就跟骆宾说了，跟骆宾这么一嘀咕，骆宾一想有理，所以骆宾就倒了一碗水，拿了一块烧羊肉给李元直。哎呀，妹妹呀，你可真有本事啊，你说在那个坏蛋的旁边，你怎么能就能逃脱了嘞？李元直说，是啊，我命大呀，我拼命的跑啊，我生怕他把我追上啊，我乱冲乱跑，我什么路也认不出来了，真是老天爷保佑，居然我就瞎撞出来了。嘿嘿，妹妹呀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瞎撞啊也比我们明着撞强啊。哎呀，快点吃点东西喝点水吧。李元直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，这个时候骆宾脸上带着一种神秘的表情，凑到了李元直跟前，压低了声音跟他说，妹妹呀，你的心事啊我都明白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帮我们这个大忙，我们大伙一定也帮你完成你的心愿。这句话一出，李元直的脸上红了，脸红了接着眼圈也红了。李元直低低的声音跟骆宾说，我是个没人疼的，你说我逃出来干嘛呀，还不如让那个姓张的把我杀了呢，也就利索了。骆宾一听他语气一转，知道，看来他知道这张昭仲藏在哪儿。骆宾说，妹妹呀，你累了，再吃点东西，再喝点水。接着骆宾把这于于同拉到了旁边，跟于于同压低了声音说了老半天。这于于同啊，神色先前是有点为难， 后来呢，又咬牙切齿，终于下了决心，一拍大腿，好，为了给恩师报仇，我什么都行。李元稹呢，在旁边吃完了喝完了，在那闭目养神，对这个鱼鱼童是毫不理会。过了一会儿，就听这个鱼鱼童走到了身边，鱼鱼童脸上带着笑，师妹呀，你多少次救我的性命啊，我跟你说呀，并非是我不知道好歹呀，现在我就请师妹你帮我一个大忙啊。说着话，他给他作了个揖。李元稹一瞧，哎呦，于师哥，您怎么跟我行起礼来了？咱们是同门呐，您说要让我做什么，您吩咐着不就行了吗？鱼鱼童一听他这个语气显得有点生分，不像亲近的样子，现在是有求于他呀。鱼鱼童就只好说了，张昭仲这个奸贼呀，他害死了我的恩师，只要有谁能帮着我报仇，我就是一辈子给他做马当牛，我仍然是感他的大恩大德呀。李元稹一听心里不高兴了，心想，这什么话呀，假如你要娶了我，一辈子给我当牛做马，这么苦恼吗？啊！他瞅了瞅他，脸色就有点变了。哎呀，师兄啊，眼前放着这么多的大英雄大侠客，还有你什么中舵主啊古舵主啊，你干嘛不求他们帮家啊？你一路上避开人家，倒像一见了我就害了你一样，你老躲着我，就怕我会累你一世，你说我有这个本事帮你吗？你呀，走吧，走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走的话，可别说我骂你。徐天红跟骆冰一看这鱼鱼童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了，两个人只好是相对苦笑，把陈家洛拉到了一边，低声的跟他商量。陈家洛说，我看呐，这个事儿咱们请陆老前辈去跟他说去，他对师傅的话总不能不听吧。啊，话没说完，猛听见新燕跟张晋一个惊叫，是一个怒吼，大家伙急忙回头一看，就看那顾金彪啊，正像发疯一样，就像霍青铜就奔过去了。陈家洛当时大惊，心想这个小子原来是负了伤了，掉到那湖里边了，现在缓过劲来了，他干嘛呀？他奔霍青铜干什么去？陈家洛当时斜着往外就冲，但是他这个距离比较远，拦不住他。魏春华呢，抢前过去把他要挡住，却是被顾金彪用力的一甩，退出了两步。只见他合着身子向霍青铜扑过去了，他一边喊着，你杀了我吧。霍青铜没想到他会有这么一个举动，他又惊又怒，举起剑就向着前胸刺过去了，唰的一剑，噗的一声，这剑刺过去，这顾金彪啊，他没躲，挺胸相接，噗，这一剑正从前胸给扎进去。霍青铜抽回长剑，噌，剑往外一抽，噗的一下子，一股鲜血从他的胸前喷出来了，溅满了霍青铜的黄衫。当大家围过来的时候，顾金彪已经倒在了地下。这个时候，哈和台走到跟前，扑到了顾金彪的身上，你怎么的了？这是一看顾金彪血如泉涌，止不住了，但是呢，他还有一口气，还能说话。 这个时候顾金彪有气无力的向哈合台说：“冤孽呀，冤孽呀！”哈合台说：“老二，你这是怎么的了？你就不想活了？你不至于这样啊！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顾金彪这阵儿说出了一句令哈合台不可理喻的话：“我没有什么事儿了，我只想能亲一亲他的手，死也瞑目。”他的手，他拿手一指，指的是霍青桐，就是霍青桐刚才那一剑刺的他，他还要亲亲他的手。说到这里，他憋住了一口气，瞪着眼睛望着霍青桐。哈合台听到这里，这心里边可是有点不高兴，心想：“老二啊，你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是必死无疑了，临死你还想亲人家的手干嘛呀？”但是哈合台又一转念，人之将死，他说的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。哈合台瞅着霍青桐就说了：“姑娘，他快死了啊，他只有这么一个要求，你就可怜可怜他吧。”哈合台说这句话，霍青桐呢却是一言不发，一转身他走了。不但说走了，霍青桐听他说出这句话，把那脸儿气得惨白。霍青桐这一走，顾金彪一看自己最终的希望未能得到实现，长叹了一声：“哎，死了。”哈合台这个时候忍住了眼泪，他站起身来，指着霍青桐的背影：“你呀，你呀，你这个心太狠了。”这个时候陆飞青在旁边说了：“哎，我告诉你们，焦文七焦三爷是我杀的，跟别人毫不相干，跟红花会毫不相干，此后许多的纠纷都是因此而起。你们关东六兄弟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我们都知道你为人正派，所以对你不忍加害，你走吧。日后如果想要报仇，找我一个人也就得了，知道吗？这个事儿的起因都在我一人身上。”此时的哈合台他也不搭腔，抱起了顾金彪的尸身，大踏步的走出。于于同他捡了一只水囊，还有一袋干粮，绑在了马上，牵着马追上去了。他冲着哈合台说：“哎，刘布，哈德哥，我呀，我是很仰慕你是条好汉子，这匹马就请你带了去啊。”哈合台一点头，把顾金彪的尸身放在了马背上。于于同从水囊中倒出了一碗水，自己喝了半满，然后递给了哈合台：“我们今天就以水代酒吧，从此相别。”哈合台接过这碗来，一仰脖子把这水就喝了。于于同抽出来了那个金笛，这个笛子刚才跟张昭仲动手的时候，也就是张昭仲从李元稹手里边接过那把宝剑的时候，他们曾经过来想要跟张昭仲交手，让张昭仲拿那个剑一划了，把这个笛子给划了掉了一截，所以现在虽然是剩了大半截了，还能够吹奏。于于同吹奏了一曲，算是给哈合台送行。就这样，哈合台骑着马带着那个顾金彪的尸首他走了。这个时候骆冰 向哈和台和于于同的背影一指，对李元止就说了：“这两个人呐，都是好男儿。”李元止说：“是吗？”骆宾说：“是啊。”你干嘛不帮他们个大忙呢？李元直说：“嗨，要是我能帮就好了。”骆宾说：“妹妹，咱们真人面前可不说假话呀。你要是不肯说，要是等到你师父陆伯父过来逼你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”李元直说：“别说我认不出路，就算是认得出路，那我就不爱带领，要怎么样呢？自古道，女子要三从四德，这三从之中可没有从师这一说，是不是？”骆宾一听就笑了：“嘿，你还知道三从四德呀？啊，是啊，我知道三从四德呀。”骆宾听到这里一笑，走开了。他来到了陆飞青的跟前，就把刚才他徒弟说的这话跟他讲了一遍。陆飞青低头一琢磨，三从之说是出于以理呀。所谓三从者，就是未嫁从父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长子，这是他们做官的人家、读书的人家的礼教。咱们江湖上这男女可从来不讲这一套。骆宾说：“本来嘛，未嫁从父，这是应该的。至于说从不从夫呢，那得瞧这丈夫啊，他说的在理不在理。夫死从长子，这更是笑话了。要是丈夫死的时候，这长子只有三岁呢，啊，他不听话，照样还得揍他。”陆飞青摇了摇头：“嘿，我这个徒儿啊，真是刁钻古怪呀！你想他干嘛，就不愿意带这个路呢？”骆宾说：“我想啊，他这个意思是说，除非是他爹叫他说。”陆飞青说：“他爹现在在杭州呢。”“行，我有办法。”